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启示文学。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蒙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到美国福勒神学院深造，得到差传硕士学位。1958年回到母校任教，1964年担任院长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我们现在要继续研究启示文学的第37讲，第37讲题目是永远活着的基督，审判属灵界里面的撒旦、魔鬼和他的跟从者。我再说一遍，我们的题目是永远活着的基督，审判属灵世界里面的撒旦、魔鬼和他的跟从者。经文是启示录第20章1到15节，第20章1到15节。我们在第36讲的末了，我也提到第19章跟第20章，这都是在灵界里面的审判。那么在这里20章就很清楚的记载我们的主怎么审判撒旦跟他的跟从者。我现在要先读第1节一直到第6节，然后再读神怎么审判的事。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硬封上，使他不得再米活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上帝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上帝或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我们暂时读到这里。我们常常听见教会里面有一般的传道人说千禧年国度的事，我们也许在一些的书上也看到千禧年国度的教训。千禧年国度的教训不是圣经的真理，我先说，就是根据这6节的圣经而建立起来的。 也许我先讲一点千禧年国度的观念历史。我们晓得以色列国在主前606年到586年三次被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攻打以后就灭亡了。虽然过了70年他们再复国，但是不是一个国家，乃是巴比伦的一个省份。以后马代波斯、希腊跟罗马，还有在过去1000多年有回教国家，特别是土耳其的统治，这个犹太国从来没有成为国家。所以在第一世纪耶稣基督建立了教会以后，有一帮信主的犹太人就常常盼望能够在地上重新建立像大卫的王国，因此就有千禧年国度的思想。那么这个思想到了第四世纪，当罗马帝国以基督教为国教而没有复兴有大国，那个时候有一个神学家是非洲的，名叫奥古斯丁，他认为犹太人要建立千禧年国度那是一个梦想，不是圣经的真理。奥古斯丁有很多的著作影响整个拉丁教会，就是现在的罗马天主教。所以在整个罗马天主教一直到1500多年的时候，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也接受拉丁教会或者是罗马天主教的解经，认为没有千禧年的国度。所以在马丁路德的教训里面说，什么人如果说有千禧年国度，那根本是中了犹太种族主义的毒，那是不值得我们来讨论。另外一个法国的神学家加尔文，当他到日内瓦去建立了他改教的基地的时候，他也跟马丁路德一样的看法。他说千禧年国度那是犹太人民族主义想要恢复大卫王国的梦，这是不值得一谈的，根本不是圣经的真理。所以各位，如果你曾经听过千禧年国度的教训，你如果多读圣经，多读一些教会历史上很出名的人的解经，你就晓得圣经本身根本没有千禧年国度的这个教训。那怎么样会有呢？也许我再告诉你一点，在改教的200年以后教会完全不讲千禧年的国度。到了19世纪的初期，英国有一些的信徒他们也不满意原来的教会，所以他们就自己组织查经班，自己祷告，那么完全拒绝过去教会历史伟大作家的解经。那么他们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特别是第20章，他们就说，哦，这里有1000年要做王，与基督一同做王1000年，那就是千禧年国。所以他们就寻找圣经其他的理论来支持讲千禧年国度的道理。最简单的，他们说上帝创造世界是6天，那么根据彼得后书第3章，上帝看一日如千年，所以他们说上帝创造世界用6天，那么这个世界的历史就是6000年。第7日是安息日，也就是千禧年国度。他们就这样的片面解经，建立了千禧年国度的教训。但是这里圣经我们看到撒旦被捆绑1000年，信徒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不是说在启示录第19章过了以后才有的呢？如果我们单单从字面来看好像是，但是我们了解启示录 是用诗歌的题材而写的，是重复的，不断的重贴的。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做王？在启示录第一章里面，我们就看到基督的荣耀，他就是一个君王的荣耀，他手中拿着死亡和阴间的手石，他活到永远，他是昔在、今在、又永在的主。耶稣基督作王，单单从启示录来看，就不是在二十章第四节开始才作王的。我们在前面的经文已经谈过了，耶稣是万王之王，是世界万国的王，所以我们不能单根据这个字面来说耶稣在启示录二十章四节以后才作王。假如我们仔细看这几节的圣经，你就晓得基督的国度已经有了，基督已经作王，不过信徒复活了，然后与基督一同作王。那么这第一次的复活到底指着什么呢？假如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那里耶稣基督对当时的犹太听众说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死后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上帝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活就要活了，希腊文里面是复活的意思。不但在这里耶稣提到当时人听见就要复活，再简单的举一个事实，就是约翰十一章耶稣复活拉撒路的事情。耶稣基督对马大跟玛利亚说，你的兄弟不是死，现在要复活，但是马大跟玛利亚都不相信。这在约翰第十一章二十三节跟三十二节他们两个姊妹对主耶稣讲复活道理的回应。于是耶稣在约翰十一章二十五节就宣告，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们中文这样翻译，但是在希腊文的意思，耶稣说，现在我就是复活，现在我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现在就复活。耶稣基督叫人得神的生命，就是复活，这是第一次的复活。所以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五节说的第一次复活，头一次复活，那应该是指着我们蒙恩得救的生命，得着上帝儿子的权柄，能够与主一同作王，那是第一次的复活。求主帮助我们对约翰所写的福音书跟启示录有一贯性的认识，这样才不至于错误解释圣经。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您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疑难。在节目完毕的时候，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您继续收听。
现在我们要继续来解释撒旦被丢在无底坑里面的事情。我们一般的解释按照字面跟文化上时间性的解释的人都是说，在第十九章以后撒旦才被主丢在无底坑，用大量子所作， 但是我们如果看到单单启示录的第九章已经讲到撒旦放在无底坑里面，我们如果看到第十一章第十七章再次提到无底坑的事，所以如果单单解释说十九章以后才有无底坑，这是不把前面已经讲过的真理好好的研究的一个弱点。什么时候撒旦被捆绑，什么时候撒旦被放在无底坑，在圣经希伯来的文学里面，我们清楚的可以看到无底坑也好，地也好，大量子也好，捆绑也好，这都是说受到限制的一些同义词，相同的意义。那么什么时候撒旦被捆绑，或者说撒旦的工作范围什么时候受限制，假如我们看到神创造的真理来说，从神创造的起初神就限制撒旦工作的范围，神也限制撒旦工作的能力，不但撒旦，天使也是这样，我们人类也是这样，所有的受造物都受神权柄所限制。所以在旧约里面撒旦要做什么，一定要先向上帝请准治。最具体的例子就是约伯记第一章跟第二章，神不许可的撒旦不能做，这就是撒旦活动的范围和工作的能力受限制。耶稣基督在世界上也不断的限制撒旦工作的范围和能力，这就是耶稣赶鬼的事。不但如此，形状也给我们看到耶稣的门徒奉主的名也能够限制撒旦的力量。所以撒旦并不是到了启示录二十章才受限制他工作的能力和范围。所以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三节的一千年跟四到六节的一千年绝对不是数字上的一千年。在希腊文的用法，这千年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说法，一千我们是用一万为单位，所以讲一万。那么希腊跟希伯来他们是用一千为单位，我们说恒长命叫做万岁，但西方的不讲万岁，来讲长命或者讲千岁。所以我们对数字的字识应该要符合原来的意思。我现在先要再读第七节到十五节，然后我联合起来再加以解释。哪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哥，叫他们聚集阵仗，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偏南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我有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已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有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还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叫人最困惑的一段就是第七到第十节。什么时候撒旦再被释放出来引诱人？特别指着郭哥和马哥，好多人就应用这两个地名来解释以西结38章39章，然后说郭哥就是俄罗斯，马哥就是莫斯科，这种的解经根本不是圣经的意思。那么什么时候撒旦被释放来迷惑地上的各种各样的人？我认为这是诗的题材而写的，是重复前面的。我们从启示录第二章就看见，在教会里面有撒旦一会的人，有撒旦的座位。从古到现在，撒旦常常得着机会出来迷惑人，所以迷惑人的不是在这个时候才有，在约伯记第12章16节里面说，那迷惑人的跟被迷惑的人都是上帝所造的。所以撒旦迷惑人绝对不是等到千禧年过渡完了才出来，不是。所以在诗的笔法，这乃是重复讲前面讲过的事。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件事，我们就晓得这里是在重新提到撒旦曾经做过什么，撒旦怎么做，然后他们的结局。所以主要点是在第九节的下半节跟第十节，撒旦无论做什么，他们会被上帝的火烧灭。那些去迷惑人还是被迷惑的，无论是兽是假先知，他们也要被扔在硫磺的火湖。硫磺的火湖，这是一种说法，像索多玛城被烧的时候，也是说用硫磺的火来焚烧。但是将来在神永远的刑罚里面，不是单单用地上物质的硫磺的火来烧，乃是一个非常炎热温度非常高的来烧，来审判，来刑罚的说法。当撒旦跟他的跟从者受刑罚，这是不是等着第20章第6节以后才有呢？也不是。我们看到从人类犯罪神就立刻刑罚，可见撒旦受刑罚，假先知受刑罚，跟从撒旦者受刑罚，是历史以来一直有的。不过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第七节的第一句话说，那一千年完了，圣经不是说一千年完了然后才有这个诗吗？对，假如按照文字是怎样，那我已经在前面也讲过了，这个时间的问题在诗的题材里面不能按我们时间的观念加以解释。好像在第18、19章一直有用死后，死后，这个是以后怎么样，这个是以后怎么样，这不过是文章的笔法，而不是时间上的前后问题。现在我们来看百色大宝座的审判。我们好多的解经家都认为这个百色大宝座的审判那是最后的审判，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我们如果从属灵的眼光看见神在属灵世界里面所做的事，我们就晓得这个百色的大宝座的审判并不是等着千禧年完了，并不是等着撒旦被丢在火湖里面才有的，不是的，乃是在属灵世界 神一直坐在他的宝座上执行审判。百色在启示录里面特别是说明他的纯洁诚实的意思，所以神的审判从古到今到永远都是正直公义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受审判。特别要注意第十三节提到还要交错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要交错其中的死人。今天有的人死不丢在海里，还怎么交错这些死人呢？假如我们有历史的阐释，人的骨头埋葬在泥土里面也好，丢在海里也好，都有很短暂的时间。没有一个人的骨头能够存到所谓现代考古学家去挖出来说有几十万年几百万年，这些考古学家的理论根本没有科学的证明，是随便说说而已。特别有一些被火烧的怎么样能够交出他的死人呢？所以这些的圣经也不能按着字面而解释。还在圣经里面是象征群众，象征人类，所以应该说每一个死人都要在神面前按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这是圣经的证明。所以无论死在哪里，有没有骨头，有没有尸体，都要受审判。今天有的人以为我把身体死了的尸体烧掉那就不必审判，没有，没有身体但有灵魂的存在一样要审判。所以谈到死亡跟阴间也要交出死人，就是这个意思。当我们受审判，凡不信主的人那就要永远死，永远离开基督，永远离开上帝，那是人类最痛苦的事。所以这段的经文再次警告提醒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人快快要信耶稣得着永生，免得上帝的震怒藏在他身上，那才是最可怜的事情。
晋身神学院已经播送完了，如果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请继续收听下一次的节目，愿神赐福给您。